大家早安。圣经的66个书卷当中，使徒行传是基督徒很喜爱读的几个书卷中的一部分，因为从这些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可以看到早期的教会接二连三非常精彩令人振奋的事情，好像有时候让我们对我们自己平淡无奇的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打一个强心针。但另外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个强心针有可能打得太强了，产生一个挑战，就是在早期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对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求，好像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要我们应当照着去效法，是要照着效法的话要效法到什么程度。有人就是说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就像圣经上说记载这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教导我们，当然是要做我们的榜样，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有道理。举例来讲，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的12节到第14节讲到这里，当时的信徒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哎呀你看他们就是因为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你读到后面的时候还会发现说他们有将近120个人，那个时候一小群的人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来了100多个人，我们现在若个教会祷告会来50几个人，难怪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来100-200个人，来800个人，我们的教会一定更兴旺，所以我们要推动祷告会，这是在许多的想法当中很自然有的想法，因为这个道理似乎非常的合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聚集在一起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快要结束的时候，那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众人。最后那一章的结束说，神喜悦他们的心，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不要开始来拍卖房子？我们现在的房价已经够低迷了，你可不可以想象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当信徒们开始卖房子的时候 housing bubble， 我们要不要？你知道吗，一直到10几20年以前还有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告诉我说，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教会没有人有私心，我们已经受了西方社会这种独立好像分开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份来赚取来使用这一切的污染，教会就是要恢复到当初的那样子，大家一起用没有任何的私产的现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二十世纪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咱们祖国的路线可是对了。你还不要说这么大的事情，你读到我们今天第一章从15节到26节结束的时候，他们用摇签的方式选出了第12个使徒马提亚。我们今天要不要也摇签呢？我们今天选执事的时候，选牧师的时候，选长老的时候，要不要来摇签呢？所以对这段圣经还真的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讲到有时候准备的信息要去看很多的参考书，免得自己讲的会偏了，就发现看了之后也没什么意思，因为每个人讲每个人自己的话。有人就说摇签是可以的，替他们解释，现在的基督徒替当时的基督徒解释说，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也有的解释说使徒行传第一章15节到26节的时候，当初的信徒们犯了大错误了。Campbell Morgan 就是这样子，他就指明说，他们应当等候，他们应该安静的等候那第12个使徒出现。你猜第十二个使徒叫什么名字？保罗。这是 Campbell Morgan 所讲的。John Stott 就必须指名道姓的说，他不同意 Campbell Morgan 对这段的解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第一代教会 早期教会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困惑，因为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历史上的信徒们的确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即使他们所做对的事情，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绝对的榜样，不能够成为一个样板，不是我们一样化葫芦之后就可以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果效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对的事情都只是尽了当尽的诸般的义，当尽的诸般的义，既然是应当，就必须，就一定有一个先发的事件才会产生应当。我们今天所有的交谈之间都是一样，既然这样就应当那样，那么也就是说应当这个事情是基于一个先决已经先发的事件。各位弟兄姐妹，人如果有任何的义可以谈论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是，神的义在先，人的义在后。神的义在先，人的义在后。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他们的祷告同心合意，而且恒切，有意义有价值，但这也只是他们当尽的义，因为在这之先，先有耶稣的应许。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先有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先有因耶稣已经他献上自己所成就的义。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先有耶稣的应许。15到26节也是一样，他们一起寻求，一起来选立一个取代犹大，卖耶稣的犹大的这个位分，是有意义，是有价值。因为已经先有了耶稣选使徒的时候，选12个人的这个榜样在那里，选12个人的事件已经在那里的。犹大的确得了那使徒的份，在历史上，但是是他自己弃绝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新约跟旧约连结的一些很值得讲的，就是所谓的当初以色列的支派也是十二个支派。圣经上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十二个使徒是将来要审判，要做这十二个支派的审判者的。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一代的这一群小小的信徒做对的事情，但是神的义在先，人的义在后，这是第一点。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人的义是果，不是因。人的义是一个神的义所结的果，不是因。人的义也可以因着伴随而生了进一步更美好的结果，但是人的义终究在本质上是神的义所结的果子。虽然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再过一两个礼拜会讲到，记载着圣灵降临那一个荣耀的日子，是在众人祷告并且选立了马提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因为他们选立了第十二个使徒，所以圣灵降临，我们不能这样子的逻辑推论。因为追根究底，真正的因是第一章第四节耶稣的应许，真正的因是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的吩咐跟嘱咐。有一位叫做 Harold Kushner 的一个犹太人的 学者作家，虽然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他对于犹太人的圣经的这个研读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让人来参考的。他有对于圣经里面一个最让人费解的一部书，旧约里面就是约伯记，他写的那本书里谈到约伯记，他就这样说，他说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也一直没有办法压抑下来的欲望，就是人要寻求意义，人很自然的就会在对发生在我们人生的许多的事件当中要找出一个因跟果的关系，而人在找因果关系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自然的反应，因为那件事先发生，这件事后发生，人就会把这那件与这件做一个因果的逻辑的推论。卡西人说这是人的特色，这是活在地上所有有生气的生物当中只有人会这样，没有任何的动物会这样子。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人会在家里面的后院 也为了装饰也为了娱乐，会装一个小小的像 鸟窝的一个小屋子，有一碟装水，另外一碟 装鸟的食物，那个鸟的食物上面还有一些塑胶的东西，你一次倒进去很多，因为这个压力的关系，所以它会慢慢的鸟吃光了之后它才有那些小米啊才会慢慢的留下来。他有时候人就忘了去看那个 bird feeder 那个喂鸟的那个是不是还有鸟食，所以就忘了放。他说如果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那里面有东西吃，所以每天都会有鸟 飞来吃，也会有些鸟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都会过来。他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只鸟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本来昨天还吃得到的那个鸟那个 bird feeder 里面有小米现在没有了。他说你没有从来发现一只鸟在那边抓脑袋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做了什么事造成现在怎么样没有小米了呢，是不是哎呀抱歉了我晚飞来15分钟呢，是不是我出门之前我对我先生讲了几句难听的话呢，上帝要罚我呢，他说你这个动物在里面转一转没有他就怎么样他就飞走了，他没有任何要试图寻找一个逻辑因果关系的这个本能跟冲动。他说但是人就是有这样子，人如果硬把先后发生的事情就看为是因果的逻辑的话是会产生问题的。举个例来讲，15节到26节很清楚的记载，这一段记载就是讲当初的信徒们选立了第12个使徒马提亚。有一个教会，这是真的事情，有一群热情年轻的同工，有那拓荒的心智，到一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就是又很盼望为主做大事，感谢神，他们到一个地方拓荒的时候还真的有些人信主，教会就慢慢的增加。但是你要知道当人热情的时候总是觉得进展不够怎么样，不够好，要寻找突破。有一天有所谓预言恩赐的人到了这个年轻的教会，听他们说他们教会的渴望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突破，因为你们的同工群还没有完整，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15节到26节那样，你们要加一个人，那个人一来之后这个团队就完整了，一完整之后上帝就要释放他那大能在你们当中。哇，这一群热情的信徒们，教会如果有好的同工加入谁不想要，对不对？再加上他们希望有突破，所以他们就开始迫切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望穿什么秋水，哎呀就眼巴巴的等着这一个人怎么样出现。望穿秋水，望穿秋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渴望眼巴巴的看，看到一个地步眼睛都怎么样 看穿了。哎呀，眼睛看穿之后就表示你再看就怎么样，没眼睛了，看不清楚了，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情人眼里是可以出什么西施的。就在这望穿秋水，就在这情人眼里是可以出西施的情况之下，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左看右看，横看竖着看，都怎么样？顺眼，就让他加入这个团队了。而且大家加入的时候还告诉他，告诉这个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个人说，你就是我们等着要加入这个团队，让这个团队上帝的能力能够释放。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快60岁了，如果有一个教会告诉我说，我们就等你这个人来产生那灵里的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感觉啊？飘飘然的感觉的。我已经快60岁了还得飘起来，你看这个20几岁的人，他不都已经飘到哪儿去了？加入这个团队之后，蜜月期过了之后，我从今年1月到现在没有蜜月期，因为我在你们当中已经20多年，所以没有蜜月期哈。那个年轻的同工蜜月期过之后，他们开始发现不对劲，他们开始发现这个年轻的同工的人格性格经过了好长一段的时间，这个人走了。走了之后，造成教会相当多的困扰，带了一批人走。几年之后，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那个牧师，眼睛通红地说，等他走后，我们有很多的懊恼。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还有人说，如果他当初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告诉他，我们就是等着一个人，这个人说不定会谦卑一点。你看到没有？当一件事情不是按照我们预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他还会找很多的理由原因来解释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因果的逻辑是真的非常清晰的话，我们应当省察，应当学习。但是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一样事情发生不是按照我们意思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晓得有多少没有发生的事情有可能造成这样子。你们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而也是因为那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证实，只能够凭着主观的意思。疑神疑鬼这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那神说，那牧师，既然不是因，那他们就不需要祷告了，他们就不需要在那个楼上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了。当然这不是我的意思，他们要祷告，他们应当祷告，因为他们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他们费心思选立马提亚，到后来他们领受圣灵浇灌，都是前面的应许所结的果子。所以他们要祷告，因为就连他们的祷告都是神的义所结的果子。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懂。如果我们读圣经开始稍微注意耶稣所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我们觉得很难懂的道理其实都懂了。举个例来讲，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怎么样，就多结果子。哎呀，弟兄姐妹，你要把这个他讲的话，不但你要听，还要想象那个葡萄树的样子。就譬如说我这一刚好有葡萄，这些果子都结在这个什么枝子上。你没有见过果子结在树上，你没有见过一个葡萄树这个果子就结在它这个树干上的。我这个葡萄树有点肥胖哦，但是一个枝子结的果子，你说这个果子是结在什么部位上？结在枝子上。 但是你不要停在那里看这个果子结在枝子上，这个枝子结在什么上面？树干上，结在葡萄树上。那这个果子究竟是谁结的果子？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枝子结的果子，但是你如果再多看一点的话，是谁结的果子？葡萄树结的果子。这道理非常简单，而且简单到一个地步，就连这个枝子也是谁结的果子？葡萄树结的果子。就连这个你我都觉得不是果子的这根枝子，都是这个葡萄树所结的果。然后透过这个葡萄树所结的果的这个枝子，再结出累累的果实来。懂了吗？所有我们的义可以生发进一步美好的果子，但我们的义终究是神的义所结的果子。所以神的义在先，人的义在后。神的义是因，人的义是果。人的义也进一步的伴随着神的义结出进一步美好的果实。既然是伴随着，仍然有先后的关系。仍然有人说，牧师你这样讲可以，但是若是没有这些人在那楼上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若是没有等候，若是没有这些行动，还是结不出果子来啊，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看这些事呢？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点。人的义必须是建立在纯正的信上面。人的义必须是建立在纯正的信的上面。我用纯正这两个字，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去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跟一般世人所说的信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基督徒谈信心的问题，世俗的人也谈信心的问题，究竟差别在哪里？有时候你去想一想，好像不是那么，差别好像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信心，任何信心都有一个层面，是对那未来的事情的某一种期盼或者一种把握，这是信，任何的信都有的特质。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盼望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未来的事情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看没有，还没有看到，我有点台湾国语，看没有到哈，还没有看到的事情的确据。所以信都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层面，世界上的人也讲这个信。所以当超级风暴 Sandy 横扫新泽西州之后，当新泽西州的海岸线已经被蹂躏到一个地步，有些城镇几乎是整个城镇全部都没有了，当那些人得到州政府的同意说总算可以安全让你们回去看那些废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那几天有没有注意那些新闻的一些短片或者一些 highlight。哎呀，有些人站在他们的店这个屋子面前，站在他们的商店面前，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当他们发现他们城存毁的时候，他们不但担忧的是2012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们没有地方住，有人马上就想2013年怎么办，因为许许多多住在 Jersey Shore 的，他们一年盼的就是2013年拿两个月 暑假的两个月，各位知不知道在那边的商店做两个月的生意，养十二个月的生，根本没有办法重建到一个地步，让纽约的有钱人、宾州的人、Connecticut 的人、还有 New Jersey 的人大批的涌到那里去。我在那天的时候我已经忘记数字了，我要去查，我想懒得查了，就是有人估计 Jersey Shore 那窄窄的海岸线一年 generate 多少的钱，通通没有了。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有几个人流着眼泪在那边大声的喊， We will rebuild New Jersey, will come back, 我们会重建，新泽西还会回来。我在想，我也是新泽西啊，我一直在这，我从来没走啊。但是他们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什么信， We will rebuild, 我们会重建， We will come back, 我们会重新让这里有生意。这是他们的信，这是他们的 confidence, 建立在自己的意志力上。这个叫做 self confidence, 这个叫对于自我意志的期许跟信任。基督徒纯正的信心不是一般的 confidence, 不是一般对自我的期许，乃是建立在对神、对上帝、对耶稣的信靠，对耶稣的依赖，甚至于依赖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种说不上来我们不想要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无助感，就是有一种我除了依赖耶稣之外，我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那个是纯正的信。你如果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的信仰生活很难让我们觉得很稳定，因为我们是活的，会动的。你如果看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到那个枝子除了老老实实的连结在这个树干上，它没有什么花样好弄的，它变不出任何的花样来。但是你我不是这样子，你我会想，你我会动，你我也必须动，我们是活生生会动的，而且可以有许多动态的表象。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所有这些动态的表象在你我内心的深处必须像那根枝子一样老老实实的，无依无靠的，唯有能够信赖的就是这根树干，供给他养分，给他喜乐，给他力量。除了建立在葡萄树上，这是为什么有一个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历世历代的教会都认为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就算不是唯一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的保罗，他可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讲这样的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他动不动哦，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我们动得比老保罗还多？他走过的地方，他还不是坐飞机，他还不是什么，他很多都是用那两条腿11路公车走出来的。Did he move? Yeah. 我猜中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纯正的信。你如果还需要一点帮忙的话，我再举一个活例子给你们。大概是24年前， 那时候若哥教会的人数是现在的差不多五分之一。有一季福音班找了三个年轻的同工来担任福音班的负责人。那个时候若哥教会的专职传道牧师只有两位，国语一位，英文一位。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做法跟现在都不一样。 Again， 这个只是告诉大家这是那时候的情形。那时候福音班负责的人不是排了十三节之后打电话然后就有十三个牧师长老传道来讲，那时候福音班的同工，你既然担任福音班的同工十三个礼拜怎么样，你就硬着头皮怎么样自己讲吧，你就包了吧，最多也是大概一两堂课会有牧师来讲个信息。这三个年轻的同工三十岁左右，那个时候很热情，所以那时候的牧师说你们三个人负责。哎呀紧张的不得了，对不对？哎呀除了依靠再怎么样再没有了嘛，对不对？就像那侄子一样，哎呀都没有讲过的，现在要讲十三节，你推我推，每个人至少要讲个三十节课。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点子来，我们来一次通宵祷告。六个人，三对年轻的夫妻，在其中的一个人家里礼拜六晚上通宵的祷告。通宵祷告之前还找了一些如何彻夜祷告的书来读一读。为什么？因为会睡觉，对不对？哎呀里面有一些技巧可以学，有时候可以唱诗，有时候可以跪着，有时候可以坐着，也可以站起来，有时候另外的人累了你就大声一点，其实就意思就是说就闹得大家都睡不着，就这个意思了。撑到五点多，到了四点多的时候，这几个人才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早餐叫做 breakfast， 因为从晚饭到早餐之间有一点像进食一样会饿的，所以到四点就饿了。后来还问那个家里的女主人，我们可不可以吃点东西，好吧赶快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精神就来了，哇吃了嘴巴油油的。到了六七点得眯个眼吧，就眯个眼，闹钟把他们吵醒，就到福音班来。在那个福音班那天聚会的时候，那个负责的年轻同工在对着那个白色的板子写几个字，那时候都没有投影机，什么都没有，讲了十分钟而已，就听到后面有人在哭，回头一看，二三十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开始哭。哎呀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转过来讲。你要知道这三个年轻的弟兄都是要学习服侍有默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圣灵的这个工作要很敏锐，所以另外两个就开始跟他使眼色，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不要讲了，你现在要顾念圣灵的感动。这个讲的同工还回头看看，而且那个女孩子越哭越不能停，声音越来越大，也就是你已经不能够，班上人其他人都知道她在哭了。这个年轻的同工只好转过来说今天有没有人要决志信主，这女孩子就举起手来，而且一举手就开始还大哭。他这一举手旁边两个人也举手了，三个人，哎呀兴奋得不得了，虽然比不上彼得在哥尼流家，但是有一点像了，对不对？彼得那时候才讲了几句，圣灵就浇灌在哥尼流的身上，就带他们决志祷告。结束后那个堂工还去问那个年轻的女孩子，你今天为什么哭，想说有什么事情。这女人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是不是看到这个同工们都眼睛血丝很可怜，我也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哇这三个年轻人就怎么样，太兴奋，这显然是圣灵的工作，掌握了属灵突破的秘诀。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乘胜追击，通宵祷告，怎么样？再来一次。第二次的通宵祷告的礼拜天，讲完信息呼召，你们猜几个人决志？一个都没有。同样的行动，
同样的祷告，一个是建立在那真诚的说，我除了依靠耶稣没有所靠，一个其实认为那祷告会的本身具备了神秘的力量。愿上帝炼净我们，像炼净那当年那三个年轻的弟兄一样。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预备要行各样的善。求你因你的慈爱，因你的恩惠，因你的公义，因你的诚实，继续来净化我们的心，净化这个教会的心，好让有一天有那火显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经过火烧金与银的宝藏存留。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